第十四集，在走出玄关时，央视里传出了钢琴的声音，大概是纯史在弹钢琴吧。据说纯史过世的父亲很有音乐天分，以调教钢琴为职业。这件事虽然闪过我的脑袋，但我现在为了自己的职业已经一个头两个大了。因为一直没有信儿，所以我其实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面试结果果然如我所料，基本上我从来没有通过过这种面试，我的手气也都一直很差。
没事没事，不用那么在意了。
电话那头的学弟反而在鼓励我，随后挂了电话。我靠坐在姐姐家那台大车旁，又拿出了一根香烟。今天特别想抽烟。我原本的计划是要在大哥的忌日前找到工作，然后再三个人一起来这里的。可这样下去，我都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在过年前找到工作了。经过家门口的一对老夫妇看到我，和我打了招呼，我也向他们回礼，但我完全认不出他们是谁。
那是老师家的少爷啊。
过了一会儿，我隐约听到老妇人的声音传来，我悠闲地放松了一段时间。从家里传来的钢琴声不知何时静下来了，也不能老是这么蹲在玄关外。我无奈地站起来，打开玄关门，然后通过诊室的门缝窥见了父亲和纯史的身影。不知道是纯史自己进去的，还是父亲叫他进去的，他们像是医生和病人似的对坐着。我悄悄地走到诊室门前，父亲坐在气派的黑色皮椅上，握着坐在诊疗床上的纯史的双手。
看起来很灵巧啊。
我听到父亲这么说，那声音充满了我平时不曾听到的温柔。
医生很不错的，是个非常值得你付出的行业。
父亲眯着眼，抱着纯史的肩膀。我像纯史那么大的时候，就在这个诊室里，他也曾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当我又听到这句话时，不知为何突然怒从中来。我站在门口静静地推开门，门板吱呀作响。纯史抬头看向我，去那边玩。我尽量冷静地说。纯史下了诊床，只用眼神很不好意思地跟父亲表示歉意，然后经过我旁边，发出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回起居室去了。确认纯史的身影在走廊的转角消失后，我重新看向父亲。
请你不要向他灌输一些奇怪的观念好吗？
听了这句话，父亲背向我，拿起了桌上的茶杯。
我才不会让他当医生的。
我强调道。父亲回过头。
反正我也没法再等二十年了。
我感觉无法成为医生的自己又被责怪了一次。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父亲用和看纯史时截然不同的锐利眼神看着我。
我不是在说你。
我不禁愣了一下。每次进到这诊室来都会这样，总会在不知不觉间紧张过头。
不用说我也知道。
原本是来抱怨的，却反而被责难。我带着无法释怀的心情走出了诊室。到了走廊，听到母亲和姐姐的笑声从厨房传来，正在说某人的八卦。看来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厨房。我去了楼梯下面的阳室，也没找到邮箱里。于是我拉开放着我们行李的姐姐房间的纸门，看到她在那里。她瞥了我一下，视线随即又落回自己的脚尖，用泄了气的声音说，
我休息一下。
没关系，你先歇着吧。面对我爸妈，你应该也累了吧。
邮箱里没说话，她两腿伸直，背靠在门柱上，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的脚趾。我在他脚尖前坐下，虽然从回到家算起只过了四个钟头，但感觉已经好久没有两个人独处了。我想把手放在他腿上，但听到姐姐他们的笑声，又作罢。外头传来隔壁公寓拍打棉被的声音，可能是有小孩子帮忙。在一阵杂乱的拍打声后，传来了扎实有力的拍打声，听来悦耳。
刚刚那通电话呀，
我开口说。他说现在的确是没有空缺。
哦哦，你是说那个世田谷的美术馆？
他呛了我一句。
亏你扯得出来。
果然他还在气我吃饭时撒的谎。没办法呀，都已经说到那份上了，就算我老实说了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只会让父亲瞧不起我，让母亲多叹几口气。
已经被传成夏加尔了哟。
什么？我看着他。
你现在在修复的油画呀？
夏加尔？我忍不住大声说。母亲一定又没有好好听人说话，而是自己一厢情愿的乱想。他以前就常这样。实际上，我在油画修复工作室工作时，接的活大部分是某校校长或某人祖父的肖像画，亦或是还没有外面的箱子值钱的卷轴之类的。即便如此，当我清洁被灰尘和油垢污染的画，使它恢复原来鲜艳的色彩时，我的心里总是很舒畅。我也喜欢凭着笔触或使用的颜料去想象画这幅画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总之，我可以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中找出这份工作的乐趣所在。母亲则不是，她一听到油画就搬出梵高啊、雷诺阿什么的。理想化，不，应该说是幻想儿子的职业。母亲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就算现在搬出夏加尔也不足为奇。大哥考上医学院的时候，他也大惊小怪的，好似他已经当了医生一样。每当大哥实习的医院出现在电视新闻里时，他都会想到有可能跟大哥有关系，时而高兴，时而紧张。我想，所谓母亲就是这样的一种生物吧。蝉声不知何时停了，也许正因为这样，在外头玩耍的小孩的声音显得更大了。因为赶在天黑以前，我便和母亲、油箱里以及纯史一起出发去为大哥扫墓。他的坟墓盖在可以俯视九里滨海岸的高台公墓中。去墓地的路上，母亲一边走一边跟我讲在小时候就死去了的爷爷的事，然后又聊起关于大哥的往事，时而欢笑，时而哭泣。如果坐车的话，是不会有这种时光的。也许正因为他知道如此，所以我们总是花上20分钟的路程，慢慢走上那不算平缓的上坡。我们在陵园管理室旁买了供奉用的花和香，一共800元。
这种花以前才卖300元。
母亲一边将找的零钱放入钱包，一边又抱怨起来。坡道两旁种植樱花树，到了春天会形成一条美丽的粉红色隧道，甚至有很多人为了赏花大老远来到这边。但因为除了大哥之外，葬在这里的爷爷奶奶忌日都在冬天，所以其实我也没看过几次这里的樱花。父亲打从心里瞧不起赏花这种行为。
只不过是喝喝酒，唱唱卡拉 OK 罢了。
所以他从来没有带家人来赏过花。讽刺的是，父亲正是在樱花盛开的季节过世的，所以每次来为他扫墓，我们都必须先经过来赏花的拥挤人潮。从墓地可以俯瞰到很美的海景，也许正因如此，这里的墓碑上刻的文章才与众不同，比如半海长眠或是回归海洋之类的。有的墓碑上还刻着鱼或者帆船的图案。纯使看到这样的墓碑就会靠过去，边走边逐个念着上面的文章。海风吹上来，翻弄起树叶，形成了一道道浅色的波浪。每当我看着树叶如同活生生的动物一般摇动，就会想起小时候看的宫泽贤治的童话